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你会感到服事疲乏困倦吗？今天的晨曦嘉宾彭牧师，他曾经跨足福音机构、教会、神学教育三个领域，目前在神学院教书。今天他要以三段的经文勉励全职侍奉同工，了解圣经中的安息实质的含义，来抵抗现代文化的吵杂与纷扰。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我所遇见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多或少都是我的老师，因为我从他们身上都有所学习。欢迎收听晨曦嘉宾。
今天早上这个分享其实是对我自己说的话，我觉得我好忙啊。我不知道大家忙不忙啊，我觉得真的好忙，所以我最近在灵修的时候啊，我就一直被神提醒要安息，要安息，要安息哈。可这个安息又不是休息而已哈，虽然要休息。那我今天会围绕这三段经文哈，创世纪二章一到三节，然后希伯来书四章九到十一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我希望透过这三段经文，我们重新来认识安息。它不仅只是一个身体的休息，那更是一种跟上帝的创造跟救赎的工作连结的一种生命状态。那同时也是一种在现代繁忙还有在 AI 时代里面的这种有点逆文化的一种属灵的操练。第一个，创世纪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说，在创造天地万物的第七天，上帝自己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好，我想这里的安息我们都知道，不是上帝累了，他觉得六天工作疲惫了，这比较是人，我们需要休息。不是，是上帝对他创造完成的一种满足跟祝福。所以上帝就赐福，而且就说他分别为圣，第七天为圣日嘛。你要守这个圣日，就表示说这一天其实有特别的属灵的意义。犹太一个神学家最近校园帮他出了一些书哈，叫做赫舍尔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的先知神学那本书哈。他就讲到说，世界在创造的六日当中成型了，可是这个成型的世界的存续是有赖于第七天的那个圣洁，分别为圣的那个第七天的圣洁。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安息日的圣洁，创造本身就失去了它持续的一个根基所在。所以安息之日是创造秩序的一部分，不是说好像创造六天属于创造，安息日不在创造里面，而其实它反而是创造的高潮与完成。所以有学者甚至指出说，第七日的安息日才是上帝七天创造工作的高峰啊，因为在那个安息之中啊，受造界跟这位造物主之间好像达到了一个一种完满状态，一种和谐的状态啊。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个点，我觉得可以看到就是安息跟创造的关系。第二个就是安息跟救赎之功也相连。生命记啊，在重申十诫的时候，我们都很熟啊，在提醒这个以色列。他们曾经在埃及为奴，然后上帝以大能的手把他们带出来。好，那么因此你们就要守安息日。也就是说，安息日不但是纪念上帝创造，也纪念上帝拯救、上帝救赎。所以希伯来书，我们熟悉的希伯来书第四章还进一步告诉我们，就是说新约的信徒在基督里得到更深的安息的应许。好，我们在希伯来书说，刚才读到就是必另有 安息日的安息，然后呢为上帝的子民存留。那这个安息日的安息，刚才第二段经文他就把我们带到一个更终极的救恩跟一个永恒的安息，就当我们信靠基督，好像我们就进到上帝的安息啊。这真的是常常提醒我自己哈，我就不再靠自己的作为称义，不再靠我们的成就业绩啊，我们的服事的果效，是我在神的作为当中安息，我在他的里面安歇。所以基督复活之后，初代教会就把每周的第一天主日就看作是纪念基督救恩的日子，可以说是安息的意义的一个延续跟成全嘛。所以我们每周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就领悟到说，安息不仅仅是停止工作，更是进入到上帝他的创造跟救赎恩典的一个生命状态。有些神学观点更是把这个安息日看作是一个末世的记号，哎，就是说我们它是一个预告，是最终完满的那个永恒的安息。所以在基督里，我们现在所享受的一种属灵的安息，是末后的永恒安息的一个好像预尝啊，我们说预尝天恩的滋味。好，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的九到十节说，有一种已然却未然的一种安息，然后圣灵是所赐下的一个凭据，就是你看看圣灵的工作，我们已经有预尝的一个凭据，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四节就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我们时间稍微停顿一下下，放下手边的工作，我们预尝将来天国平安的那种安息，直到末日完全成全的时候，我们才会完全进入到那个荣耀的一个永恒的安息的当中。然后我继续读那个赫舍尔，他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很充满诗意的啊一种描述。他说安息日是时间中的圣所。这句话很有意思，时空都在里面呢，好像一座在时间里的圣殿啊。这上帝分别为圣，首先分别为圣竟然是日子。好，不知道同工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经文哈，不是一块空间的地或者是一个空间哈，它是一个日子，首先分别为圣的，它使时间成为圣洁，让我们每一周都能够在时间当中来遇见永恒。换句话说，就是说六日我们忙于塑造世界，塑造空间当中的世界，可是在第七日我们被邀请来到上帝的圣洁的时间的当中，我们与他相交，然后分享他创造的奥秘跟救赎的恩典。好，所以我读到这一句话，他说时间中的圣所，哎，就抓住我的眼帘，我就觉得哎，好大的提醒。就是安息日教导我们，就是生命的意义不是在于占有或占有空间的这个资源，而是在于跟永恒上帝的同在。好像他在文章里面就写到说，生命的意义不是拥有，而是存在。啊，这是非常美学的一种语言，神学美学。不是控制，而是和谐和平。诶，我觉得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启发，就是生命的意义不是拥有，而是存在。不是控制，而是和谐。就是在安息里面，我学习，就是我单单以与神同在为满足。哇，这是一生要操练的功课啊！我觉得有时候我就很不满足，很多抱怨啊，这个那个哈。我不知道在机构里面，尤其我们有很多的事工哈，我们在神学院也是哈，有时候就觉得啊，这里有张力，那里不足哈，等等。学习单单以神同在为满足，我真的觉得这是一生的功课哈，远超过我们在空间中所累积的一切成就。所以安息对我们这些侍奉者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属灵的呼召了，呼唤，神在呼唤我们，每周每日我们都要寻求进入到这种一种圣洁时刻，就是停下手上的工，纪念上帝的创造的大功，然后感谢基督的救赎的恩典，然后在上帝的面前享受跟他相交的关系。就说安息不只是放下体力的劳苦了，也是心灵进入到跟神完全的信靠和顺服当中。我觉得这比较是安息背后更深的一种生命的状态。那这是第一个，好，我们从这三段经文我的一个反思。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回到我们现在的现代文化哈，或后现代文化，我觉得还可以思想一个安息作为一种属灵的反抗哈。这反抗听起来好像不太是基督徒会用的，不过有时候确实要反抗，它就是抗拒一种现代讲求效率、生产力至上的文化。那尤其我觉得现在我们进到所谓 AI 的时代，我们好像我们被要求要24小时好像随时在线无限的回应啊，就是我们的社会好像越来越推崇快点，你可不可以更快一点，你要立即得来速还要马上都要快点快点就是效率。然后科技让我们的资讯流通是不止息的，然后人工智能可以不眠不休的运作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早上起来第一件事眼睛还没睁开就开始把手机赶快抓到手上，有没有？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这种，这要悔改一下哈。哎，就先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消息来啊，简讯不断哈。然后我有时候被当作机器人来要求，总觉得好像要随时回复信息哈，要赶快处理公事啊哈，好像我们要跟 AI 一样。不止息哈，就是很多牧者跟同工，我们在教牧同工会议谈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很受这种文化影响，手机简讯不断，电子邮件不断，事情一桩接着一桩哈，闲下来的时候就觉得有内疚感，哎，我怎么可以这么闲？我不可以耍废啊！当代的效率文化就告诉我们，时间就是什么金钱呐、啊，忙碌就等于。有价值哈，可是安息日对这种观念提出挑战。守安息日在现代看起来好像很没有效率，可是我觉得安息正在宣告一个属灵的真理，生命的法则，就是我们人生的价值不只是生产，不只是效率KPI 值，更在于跟永生神的关系，就是我们守安息这件事情，我们 break，我们刻意的在日常生活里面有一段空档时间，好像今天早上刻意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宣告，就是当我们愿意停下脚步，把时间分别出来单单给上帝，我们就是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在宣告说，我不属于这个被效率所牵制甚至奴役的一个体制，我属于那位爱我的上帝。我觉得这个动作是一个神剧，是极具戏剧效果的一个神剧。所以我很欣赏的一个二十世纪的一个神学家叫卡尔巴特，他曾经提出一个很发人深省的一个比喻，他说一个生命只有在能够自行决定并限制自己的活动的时候才是真正自由的，是有界限的，是可以限制的。从这个角度看，就是不肯休息其实是一种不自由的表现啊，就是我们被工作，我们被压力，跟所谓的责任哈，所奴役吧，我们用出埃及的这个语言哈，以至于我们连短暂的休息的勇气都没有哈。我最近在一个跨国会议啊，跟不同的学界老师大佬们在美国、新加坡的、北京的开会，就听到东南亚一个神学院的院长，我们前面开会前有一段彼此分享。他说哦，你们为我祷告啊，我现在都不知道什么叫做休息。好，我跟我的女儿们啊，就是跟太太度假到海边去，女儿都说爸，你都不知道休息，你出来玩还是在处理公事。他说请为我祷告，我真的好像停不下来，就里面生命里面有一种陀螺一直在转一直在转。我觉得他讲的是严肃的，就是他真的不会休息，对于休息这种艺术，他说他已经不懂了，完全失去了这种休息的机制了。我们真的迫切为他祷告，真的蛮可怜的。他说我是可悲的哈，他很真诚的分享。后来好几个就说我也是，另外又说我也是，好像大家都是哈。哎呀，好了，所以反过来哈，我们选择守安息，敢于停止劳作的人，其实真正掌握是真正掌握自由的人。按照卡尔巴特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啊，这让我想到，我们有时候会以忙碌为荣。我不知道同工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有时候机构里面啊，我好忙啊，好像忙了背后虽然有点 有点告诉你我真的很忙很累，可是背后也是有一点点一种骄傲感，就是你看我很忙，我其实还是蛮荣誉的，就是你看我还有得忙哈，好像越忙你就越重要，你是 VIP。 可是忙到无法停下来，就暴露我们内心对于掌控的一种执着。这是那位院长跟我们分享的，他在神面前认罪，他说我对上帝的不信任，好像我一定要这样忙，我的神学院事工，我的整个宣教事工才可以扩展。所以难怪有人说哈，不遵守安息日的诫命，某一种程度就是不遵守，就是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有别神的那个诫命。我觉得那个分享是很真的，就是我们可能已经让工作甚至侍奉成了我们另外一个神，而不是这一位爱我们的神哈。啊，可是真的要歇下来不容易哈。我们敢吗？我们一年都放安息年哈，同工都去没关系，明年我们再来。这个当然是想象的了哈。我觉得需要一种信心的勇气歇下来，就是我们必须要相信那个勇气，就是我们当我们按照上帝的吩咐停下手中的工作，世界不会崩塌的啦，世界不会因为我们停下来就好像我们的竞争者就会趁机就占尽上风的，好像这个世界就完蛋了，不会的。就更重要的是我们相信上帝依然掌管一切，我们没有那么重要的，虽然还是很重要，但是没有那么重要。所以尤金·皮特森牧师哈，他提出一个叫不忙碌的牧者，来挑战社会对牧者角色、对侍奉者角色的一种刻板的想象。他甚至有人讲说，世界说如果你不善用时间就是无用的人，这世界说的。可是耶稣说，来吧，跟我来花一些无用的时间吧，耶稣的邀请。换句话就是，我们要敢于在神的面前浪费时间，敢于在神面前属灵的耍废，知道我意思？我不是讲那个一般外面那个颓废的耍废，就是刻意摆脱功利的一种计算，就是单单享受与主同在的那种无用的时间。这是我从这一段的反思出来的一些分享哈。所以安息日你可以说是对现代的这种反抗，其实也是对法老式的劳役的这种的抵抗，是对现代偶像的一种反抗。就是旧约当中的法老不让希伯来人歇息嘛哈，要他们没日没夜的做砖啊，然后还苛刻啊。那现代的法老呢，就换成是无情的生产力指标啊。啊，就是永不关机的企业文化，或者是这种资讯洪流就不停歇的，哇，资讯轰炸。所以我很欣赏一个旧约学者哈 ，Brookman，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安息日作为抵抗》，还真有这本书啊。他说，守安息日是对抗社会赶工体制的灵性武器哈。好，他说这是我们手中的武器，是最和平的一种武器哈。他提醒我们不要以过劳来证明自己的属灵或者是有价值，虽然真的不容易实践起来，因为很多时候服事的压力或者是一种需要好像无穷无尽，我们都会说啊，因为福音的需要很大。我自己就常常圆我自己的场，就是说哎呀，这是没完没了的恩典。早上我出来还跟师母说，哎呀，你下次就不要接那么多服事，我就说哎呀，这是没完没了的恩典。就是我们勇于安排休假好不好，我们关掉手机一整天，好，那天我们就安静的灵修读经祷告，甚至我就纯粹的就陪陪孩子陪陪家人，我们就是在见证，就是我们的神是掌管一切的主，其实他就在做见证。好，我们不用像人肉 AI 一样好像维持世界运转。好，尤其 AI 现在来了，有时候我觉得我的学生和我的同工都会焦虑说，哎呀，机器 AI 都不休息，我们需要休息，好像有一种张力在那边。可是上帝给人的礼物就是安息啊，这是礼物诶，就是提醒我们，我们是有限的受造，我们是有限的，有限是礼物，是我们有界限的，这个界限上帝就画在那里，而那是礼物，不是限制，不是牢笼。那提醒我们纪念谁才是真正的掌权的上帝，所以这是第二点，好，跟同工们分享。那如果再往下，我就要想，那实践呢？安息实践当中有一个很重要，叫做静默，就是真正的安息，不仅是我好像我从外在工作停止， 我更需要是内心进入到安静跟沉淀。好，就是沉默跟静默都是安息的一部分。我们从噪音当中退下来，因为现代太吵了，语言的泛滥退下来，我们学习在极静当中与神相遇。我觉得这是现代的生活艺术了，因为现代生活真的是静默跟沉默是越发的稀缺了，很缺乏的哈。好像大脑永远是处于这种战线状态，就是指尖还是滑着手机哈，虽然好像已经休息了哈。静默是安息的呼吸啊，我愿意这样说，缺了它，如果没有这个呼吸，其实安息只是换个场景，继续忙碌哈。所以诗篇讲到你们要休息，或者说你们要安静，其实翻译的更好，要知道我是神。那我们常会误读，就是你们要休息，就跟老板说，你看我的圣经告诉我要休息啊，我要请假，然后跟家人说现在不要吵我，我要休息，我要睡觉。其实这个休息不是躺平，不是休息，休息是安静，而且是更专注定睛看上帝为我们在主、在掌管、在作为、在征战。我们要休息的意思是看上帝在征战，我们定睛观看他在掌权，他坐宝座为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在征战。那刚才我们读的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就讲到，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习我的样式，你们就得享真正的安息。德国的一个神学家潘霍华，他在他的名著里面有一本书叫团契生活，他就非常重视静默的属灵操练。他说独处的标志就是静默，那静默是为了让道，就是上帝的话临在。他说当人喧哗，上帝的道就静默，当人静默，上帝的道才向我们说话。在静默当中，我们承认主啊你是主，我们是客，我们停止自己的声音，就是表示我对你的敬畏，然后我开放耳朵，我聆听上帝你的声音。而且上帝常常用微小的声音在提醒我们，安慰我们，只是我们平常太嘈杂，难以听见，所以才会有这个老底家教会，耶稣在门外猛力叩门。你可以想象一个教会，敬拜主的教会，耶稣不在里面，在门外还要叩门才能进去，这很讽刺的画面。我觉得 AI 技术把这种随问随答推向极致，无论成婚只要提问就滔滔不绝给出回应，这也让我在想这个主题的时候真的很方便。可是暗暗的也在塑造一种潜在的心态，就是世界上的任何空白都应该立即被填满，任何疑惑都要瞬间得到答案。哎呀，我觉得这个文化我觉得要很警惕，就是如果不加分辨，很容易把秒回文化这种危机，就是把立即回复错当成真正的智慧，把资讯填满误以为是灵性充实。我现在神学生就有这种危机，他们觉得现在越来越棒越来越棒了，因为答案都有了。我说这是一种假象，幻觉，你们要非常小心哈，因为属灵生命的深度是在等待跟静默当中长成的。有时候让问题悬而不决，让心灵空出余白，让上帝的话有空间回响，反而更是现代人需要的。我觉得提醒我们回到那个时间的圣所，刚才讲的刻意的静默才能重新听见那微小的声音。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个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提醒，实在是跨越时空千百年来还是这样。而且我们常常就是停在这里，忘了后面还有一句，后面还有一句是什么？你们静自不肯啊！这个提醒才是要更加的被注意，就是愿我们不要成为那不肯安静的人。回到主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三段经文的呼召，基督的柔和跟谦卑吸引我们进入他的安息。因为耶稣发出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好，这是对我们今天的服侍者来讲的。好，就是因为服侍久了，我们其实常常感到劳苦重担缠身， 耶稣太了解我们的需要，所以他主动说，来到我这里，来我这里，我给你们安息。就在基督里，我们灵魂得到救恩的平安，这是安息最直接的意义。你不再被罪捆绑了，不再被律法的重担压着的。然后耶稣的话还有更深的教导，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就必得享安息。他指一个道路，就是效法他，与他一同负轭，负他的轭。他的意思就是说，好了，我们要停止靠自己的血气奔忙，学习耶稣那样全然信靠天父。好像他常常说到的，就是他单单信靠天父，他常常退出服事，他到旷野，到哪里他来祷告。这就是耶稣他的轭，他所谓我们接他来背负他的轭。我每次看到这个负轭，我就觉得负轭跟安息很相反，不是吗？我自己是农家子弟，我是真的训练过，我爸爸带老牛，我就训练小牛，我是真的训练他负轭。你知道负轭犁田啊，他要去框住他的轭，那个青少年的牛很拗的，真的很牛，牛脾气是这样来的。所以训练他，训练个把月，他才会慢慢习惯那个轭。所以我刚开始训练他的时候，就觉得他被套进去的时候就是挣扎啊，脾气我不要啊，到处在田里面乱蹦乱跳的，就是要挣脱那个轭哈。这个经验在我生命成长里面是很深刻，所以我每次想到说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不通啊，你负轭我就抗拒，我就没办法安息啊。结果他其实讲的是这个轭是安息的轭，恩典的轭。因为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不是像那个犁田负重那么重的轭，即使那么重他也后来也习惯也负轭哈。因为主的担子是轻省的，不论是罪的轭、律法的轭，还是自我驱策的轭，都是重的。可是耶稣的轭是轻省的，所以这是上帝透过基督给我们很大的应许啊！我想最后再回到赫舍尔的一句话作为结束哈。我觉得他提醒，他说安息日是灵的缩影，世界有一个物质的世界，也有一个灵的世界。他说安息日是属于灵的世界，提醒我们的灵性的实在超越劳动的价值。所以这提醒我们，我们的侍奉，上帝关心不是我们为他做了多少事情，他更关心我们是否与他有真实的相交，跟他的同工们有没有真正在他里面得到安息。好，所以这个是我想他创造之后，然后他亲自安息，然后设立安息日为圣，那我们也照他的命令来守这个安息歇工，这是顺服也是蒙福。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一个生命只有在能够自行决定并限制自己的活动时，才能真正的自由。学习与神同在为满足，远超过我们在空间中所累积的一切成就。非常好的提醒，盼望我们都能够在主里得安息。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中文。